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0.73米。现在是9月23号星期六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韓的部分鄰國在星期六探測到北韓境內地震，中國懷疑是爆炸引起。中國宣布限制對北韓的石油產品出口。伊朗說成功試驗彈道導彈。印尼官員將度假勝地巴厘島上的阿貢火山警戒級別提高到最高級，擔心火山會隨時爆發。中國對俄羅斯的新式艦載重型攻擊直升機感到興趣，中國的軍事專家已經考察了有關的生產企業。
Ну, смотрите, тут как бы Китай, конечно, сильно продвинулся вперед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да.
俄羅斯的軍事分析人士皮亞圖什金對美國之音話：中國同俄羅斯的軍火交易將會持續落去。詳情請收聽陣間播出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節目嘅下半部分仲有建國史話同流行美語。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國際新聞。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北韩的部分邻国在星期六说，他们探测到在北韩境内发生了一次 3.4 级的浅层地震。南韩和中国对今次地震是否属于自然性地震的讲法不一。北韩之前多次发生地震的原因是进行核试所引起。在首尔的南韩国家地质局认为今次地震属于自然地震，中国就说今次地震是一次涉嫌爆炸。不过双方都认为地震位置在北韩于9月3号进行的第六次亦是威力最强大核试的试验场附近。目前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北韩外长李永浩在星期四警告，北韩可能会在太平洋上空进行一次氢弹试验。中国在星期六宣布将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决议，限制对北韩的石油产品出口。中国商务部在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自10月1号开始，对北韩出口的精炼石油产品将限制在每年200万桶。声明又说，立即禁止对北韩出口形式油和液化天然气。声明又说，联合国制裁决议禁止向北韩出口用于弹道导弹项目或者其他活动的石油产品。中国还将会立即全面禁止从北韩进口纺织品。纺织品是北韩赚取外汇仅存的最大产业。根据安理会之前通过的几项制裁决议案，中国已经停止了从北韩进口煤炭、铁矿和海鲜等商品。中国在北韩贸易当中占了大约90%的份额。据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成功进行了一次新的中程弹道导弹试验。这种导弹曾经在星期五一次军事检阅当中展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六播出了试验的电视画面，以及从导弹的圆形顶端拍摄的空中飞行视频。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名叫做霍拉姆沙赫伊导弹的发射时间和地点。这种导弹的射程大约2000公里，可以同时携带几枚核弹头。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五在检阅军队时说，伊朗将在不寻求其他国家准许的情况之下加强他们的导弹计划。华盛顿有可能对任何新的伊朗导弹试验表示不满。伊朗和俄罗斯、中国、法国、德国、英国以及美国等世界六大国签署了一项限制核计划的协定。美国国务卿泰勒森最近曾经表示，伊朗明显没有履行所签署的2015年核协议。国际核查人员认为，伊朗正在满足限制核武的有关要求。不过泰勒森国务卿说，伊朗违反了协定当中有关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有关讲法，并且以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为例。 印尼官员将度假胜地巴厘岛上阿贡火山的警戒级别提高到最高级，担心火山会随时爆发。阿贡火山附近村庄的几千名居民和游客已经被疏散，这座火山上一次爆发是50年前的事。当局警告公众不要进入距离火山口9公里的半径内，山口不断爆出黑烟。位于旅游地点富塔东北90公里的这座火山今个星期震动了几百次，有关官员说已经有接近10000人被疏散，还有更多人被疏散。印尼国家灾难管理局官员说这座火山非常活跃，已经有岩浆上升到表面的迹象，在规定半径内不可以有任何人接近，火山随时会爆发。当局说巴厘岛其他地区的旅游活动还未受到影响，巴厘国际机场航班亦没有受到干扰。阿贡火山上一次爆发在1962年，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印尼的活火山数量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有将近130个。这个国家坐落于太平洋火之环上，亦即是大陆板块压迫所造成的一条弧形火山带和断裂带上。受飓风玛利亚引发的洪水影响，波多黎各瓜加塔卡大坝开始塌陷。波多黎各政府官员星期六紧急疏散坝下河谷地区的几万名居民。波多黎各西北部瓜加塔卡湖这个有近90年历史的堤坝的管理人员说，堤坝在星期五下午开始塌陷，导致洪水冲向下游。正胡安的国家气象局在推特上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瓜加塔卡河周围所有地区的居民应该要立即疏散，他们面临生命危险。有关当局说需要疏散的人口有大约5万到7万人，他们不知道究竟还剩下多少时间。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罗星期五说，飓风玛利亚袭击之后洪水爆发，造成最少13人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动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乌克兰展开积极外交活动，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制造的大饥荒民族灭绝行为。我们亦会报道中国对俄罗斯的新式舰载重型攻击直升机产生兴趣。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金正恩和川普互骂，中国方面说并不评论个性化言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总统川普的联大讲话当中，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称为执行自杀任务的火箭人，并且威胁要彻底摧毁北韩之后，金正恩在星期五罕见地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去反击川普，并且说必须以火惩治美国的疯狂老头。中国外交部就将川普和金正恩之间的言辞攻击称为个性化言论而不予置评的。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华盛顿的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五罕见地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首次直接对美国总统川普在今个星期二在联大的讲话当中作出回应。金正恩在星期五发表在北韩官媒朝中社上的声明，将川普称为美国的癫老头，又说他完全不配一手掌控一国的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分明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而是爱玩火的恶棍流民。金正恩说，既然川普当着世界的面否定和侮辱北韩存在的本身，作出要消灭北韩的历史上最残暴的宣战，北韩亦将会慎重考虑采取与之相应的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超强硬应对措施。金正恩又说，对于缺乏理解能力只是讲自己想讲的说话的老头，以实际行动去对付才是最佳方法。金正恩在声明的最后说，不理川普想些什么事情，他将会目睹超乎他想象的结果，必须以火惩治美国的疯老头。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星期五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被问到对金正恩回击川普在联大讲话时有什么评论，说
中国方面已经多次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以及有关各方最近的一系列表态作出评论。陆康继续说，至于有关直接当事方之间一些比较个性化的言论，中国方面从来不作评论。针对金正恩的这个声明，川普在星期五早上6点28分的推文说，北韩的金正恩一个显然不在乎饿死是杀死他自己人民的癫佬，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川普在星期四发布的新的总统行政命令扩大了对北韩的制裁。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宣布对北韩的新制裁措施当中说，这个新的政令将会授权美国财政部实施一系列的制裁，例如终止任何在知情的情况之下从事与北韩贸易有关的大量交易，或者是为这些交易提供方便的外国银行在美国的账户。新的行政令将会扩大财政部打击那些在商品、服务或者技术上与北韩有重大贸易往来的个人或者企业的权力，并且禁止那些去过北韩的船只和飞机在180日的时间内不得进入美国。川普星期四在纽约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南韩总统文在寅的时候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中国的银行停止和北韩实体做生意。川普说这个举动非常大胆，而且有些令人意外。川普对中国采取这些举动表示赞赏。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被问到川普的这个讲法时说，据他所了解情况与事实不符，作为原则中国方面一贯全面严格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承担中国本身在国际的义务。当记者要求陆康证实有关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下达了指令要求中国的银行切断和北韩的业务往来的报道时，这名发言人再次说，据他掌握记者所讲的情况与事实不符。美国官员亦没有证实到中国是否下令银行停止和北韩做生意。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说，他和中国央行行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但是他不会对保密的讨论发表评论。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雅喜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对俄罗斯的新式舰载重型攻击直升机感到兴趣，中国军事专家已经考察了有关的生产企业。这种专为俄罗斯直升机航母研制的新式武器能够改变登陆作战的规则，甚至可以攻击敌方的航母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直升机集团发布的消息说，中国军事代表团刚刚考察了俄罗斯主要军用直升机生产企业进步直升机制造厂，参观了铸造、总装、螺旋桨制造等车间。中国客人尤其感兴趣为俄罗斯海军研制的卡-52K 型舰载攻击直升机。这一家垄断俄罗斯直升机行业的国有企业说，中国代表团由一名少将军官率领，他亦都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公使函参赞。这个是中国派代表团首次访问这一家俄罗斯关键军工企业。这一次访问应俄罗斯政府军事技术合作局的要求安排组织。负责军火销售的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俄罗斯直升机集团等军代表陪同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一次的访问行动。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实施的主要军火交易包括苏-35战机、S-400 防空导弹以及战机引擎等等。目前还未有中国与俄罗斯签署新的武器采购订单的报道。舰载攻击直升机交易很可能成为两国未来新的军火交易项目，同时也显示出这种新式俄制直升机可能被用在中国正在建造中的大型两栖攻击舰或者是直升机航母上。军事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中国和俄罗斯的军火交易将持续下去。
Ну, смотрите, тут как бы Китай, конечно, сильно продвинулся вперед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да, и там, грубо говоря.
皮亚图什金说，最近这几年来，中国的军工科技发展非常迅速。简单说，很多的武器装备中国已经学会了能够自己制造。但虽然是这样，中国在军工科技领域还存在着很多的短板，比如好像飞机引擎等一些技术要求非常高的装备，中国迄今仍然没办法取得成功。俄罗斯直升机集团将中国称作重要的潜在买主。中国目前是俄罗斯直升机的主要出口市场。 中国正在使用的俄制米八以及这一款直升机的升级版目前就多达400多架。此外，中国亦都喺度继续从俄罗斯采购米26重型直升机同其他型号嘅专业直升机。中国非常感兴趣嘅南载卡52型直升机喺陆军使用嘅卡52鲨鱼直升机基础上研制。俄罗斯几年前曾经同法国签署咗购买两艘西北风级直升机航母嘅合同。俄罗斯军方原本计划将卡52K。作为这两艘航母上的主要搭载直升机。2010年，法国海军西北风级直升机航母首次访问圣彼得堡时，俄罗斯当时特别用陆军的卡52直升机在法军航母上完成了试验性起降。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之后，法国拒绝向当时已经支付了订金的俄罗斯交付西北风级航母，并将这两艘航母转卖了给埃及。专为西北风级航母研制的卡52K 舰载直升机一度丧失了用武之地，但是俄罗斯很快在今年和埃及签署了出售卡52直升机的合同。进步直升机制造厂亦都开始为埃及培训直升机驾驶员和维修人员。同时，俄罗斯计划自己建造直升机航母，并加紧对卡52K 进行完善。俄罗斯军方说，到2019年时，改善后的卡52将分别在包括直升机航母在内的四种型号海军战舰上使用。俄罗斯海军去年首次完成了卡52K 在一艘大型驱逐舰上的起降试验。俄罗斯海军唯一的库兹涅佐海军上将号航母去年曾经搭载卡52K 前往叙利亚参战。军方对这一种新式攻击直升机在叙利亚战场上的表现十分满意。卡52主要用来支援陆军和反登陆作战，杀伤地面上的装甲车、坦克、碉堡和人员等目标。一些的俄罗斯军事媒体报道，卡52K 机动灵活，性能和战力远远超过陆军使用的卡52。这个是因为在舰载型的直升机上装备了探测距离更远和更强的雷达系统，此外还装备了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其中的一款空对地导弹可以在现有防空火炮和中近程防空导弹射程之外发射，因此在登陆作战中使用卡52K 能够改变战场游戏规则。装备更先进的雷达系统亦都使卡52K 能够携带俄军之中两款主要的远程空对航巡航导弹攻击水面航母。这两种空对舰导弹过去只能够通过苏30和米格29这样的战机发射。俄罗斯直升机集团说，舰载型的卡52K 螺旋桨变短，可缩放，起落架被加固，同时使用了抵抗海风海水的内附食材料。位于同中国相接壤的海滨边疆区的进步直升机厂目前主要生产卡52直升机。在上个世纪70至80年代，这一家工厂生产了数千架米24攻击直升机交付苏军，很多被用在阿富汗战场。俄罗斯最近几年对这一家工厂投入了巨资，翻新改造厂房、生产线和机场等设施，用来满足俄罗斯军方对卡52和卡52K 大量订货，并准备大批的对外出口。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乌克兰展开积极外交活动，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共产党政权制造的民族灭绝行为。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当中，乌克兰和立陶宛总统分别激烈批评了俄罗斯的侵略行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三在纽约72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表示，斯大林所领导的共产党专制政权人为制造了1932至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造成了700万至1000万人的丧生。他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民的民族灭绝行动。 波罗申科表示，该个是二十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犯罪行动。这一届的联合国大会召开正值是乌克兰大饥荒85周年，联合国的宗旨就是避免类似的犯罪行动不再重复。乌克兰议会亦都曾经在去年年底向国际社会发出过类似的呼吁。目前世界上已经有20多个国家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推动国际社会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现已成为了乌克兰的一项主要外交政策。乌克兰总理格罗伊斯曼五月份在政府的内阁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为了让大众能够世代牢记那一场的悲剧，乌克兰必须尽一切的努力让全世界都知道大饥荒的每一页以及是所有的真相。因此在乌克兰总统、总理、议会议长以及是其他政府高官的出访以及各种外事活动当中，都会提到大饥荒的议题。乌克兰目前仍然在筹备建设大饥荒纪念馆。乌克兰文化部长表示，相关的建设方案已经是发送到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乌克兰总署是已经是将前苏联秘密警察的档案解密，历史学家、作家以及是任何感兴趣的人都能够自由查阅与大饥荒有关的各种历史的档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今年年初表示，对克格勃的相关历史档案研究发现，苏联秘密警察曾经严密监视当时国外有关乌克兰大饥荒的研究，并且上报共产党领导人，但是对苏联国内却是在大饥荒问题上保持沉默。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说，克格勃领导人认为国外的资产阶级媒体以及是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利用大饥荒的议题从事反苏联活动。苏联秘密警察所采取的反制手段是收买专家，特别是西方学者以及是媒体记者撰写文章回应，对计划出国访问的苏联知识界人士洗脑，令到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反苏言论。乌克兰在上个世纪共产党统治期间曾经爆发过3次的大饥荒，但是30年代的大饥荒规模最大，饿死人数最多。除了乌克兰之外，在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等地，当时亦都同样发生了大饥荒。但是跟乌克兰不同，俄罗斯目前对大饥荒较少提及，同时批评乌克兰有意夸大大饥荒的损失。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当中，波罗申科还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对北韩政权导弹和核武项目所获得的任何帮助展开调查。他说，乌克兰严厉谴责北韩的导弹以及是核武计划。最近俄罗斯媒体上曾经出现过有关北韩从乌克兰获得导弹发射技术的报道，但是遭到乌克兰的否认。波罗申科还表示，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几乎同所有邻国都拥有热点冲突、被冻结的冲突以及是潜在冲突的国家。他说，简单地想一想，一个掠夺别人的土地、发动秘密战争、击落民航客机、向全世界散布谎言的国家，这个是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的行为吗？因此俄罗斯目前是国际安全最主要的威胁。俄罗斯另外一个邻国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海特在当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表示，当全世界都关注北韩的时候，俄罗斯亦都使用北韩所用的恐吓等手段对付乌克兰。而就在联合国大会开会的时候，大约10万俄罗斯军人在和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国相接壤的边境，甚至是在北极举行大规模的进攻性军事演习。他说，克里姆林宫正在为新一轮的进攻做准备，而类似的演习也是俄罗斯宣传和信息战的一部分，这个就是传播恐惧感以及是不确定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由地方的选民直接选举出来，代表当地选民的利益。大部分国会议员为了保持和选民的关系，会不定期举办市民大会，邀请选区的所有人参加，给选民有机会畅所欲言，和国会议员讨论国会当中的议案以及他们关心的议题。好多美国选民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下要求议员支持某项议案，或者向议员提出尖锐的问题。
经常令到议员呢是落不到台的。不同意见的选民还有可能会发生争执，导致场面失控。不可以说议员的胆量需要够大才敢召开市民大会。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张佩芝最近参加了民主党的众议员唐拜尔在他所代表的选区一间高中礼堂里面召开的市民大会。张佩芝实地带各位去目睹民主政治怎样去通过市民大会得到体验，并且了解到美国的民选代表和选民的直接互动情况。在今次的市民大会期间，参与者成功地说服了拜尔支持一项议案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唐拜尔选择在一个星期日晚召开市民大会。拜尔议员代表华府郊区民主党重镇维吉尼亚州第八选区，当地选民普遍对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政策感到不满。拜尔在2016年的选举之中以超过 68% 的得票率击败共和党的对手。市民大会开始，拜尔首先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话，向选民讲明他过去几个月的工作重点。拜尔说，
川普上任近八个月推出很多差的政策，我们有很多要做的工作，我们必须要将愤怒化为力量，必须要合适地表达愤怒。有时川普是对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错。我们必须要用最强烈、最清楚的方式来说明我们的反对意见。
拜尔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曾经担任美国驻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大使，他向与会者讲明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令他特别担忧的决定，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对北约的承诺反反复复，任命一生反抗环保的人当环保处长，更会与内部士气低落等。不过他说他亦都有些正面的发展，包括奥巴马医保改革未能够被推翻，川普和民主党人可能就 DADA 项目达成一致等等。接下来就是市民大会的重头戏，就是发问时间。想发问或者表达意见的选民立即站起来，去到两旁的麦克风后面排队轮流提问。在这场大会上面出席的人大多数是对拜尔友好的民主党选民，不过他们对拜尔仍然有很多要求。首先发言的是一位女性选民，她关心的就是健保问题，要求拜尔支持众议院第676号法案。这位女选民说，
我从小成长在父亲在外面工作，母亲打理家务，家里有三个小孩的家庭。我小孩在七个月大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罕见的癌症，她做了七年化疗、放射治疗和骨髓移植。我的故事有个快乐的结局，我弟弟现在已经23岁，15年没有癌症。我父母未因必须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而倾家荡产，还有能力送弟弟读大学，这一切要归功于政府的医疗保险补助。我有两个问题，你认为每个家庭是否都应该有好像我们家庭这样的机会？如果是，你为什么还不在众议院第676号议案上签字，支持将老年医疗保险扩大到为全民医疗保险？
拜尔议员回答说，他支持676号法案全民健保的精神，但是目前议案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等着看一下参众两院的其他相关的议案。而第二位与会者亦都诉说了自己的病史，以及因为没有适当的保险如何耽误治疗。他亦都要求拜尔在676号议案上面签字，象征性支持全民健保。接下来第三名、第四名发言者亦都讲述了自己或者他们的家人在医疗保险上面面临的困难。原来这些选民有备而来，他们是一个支持全民健保的草根组织的成员。而现时来到这里就是要说服拜尔支持推动全民健保的676号议案。面对选民的压力，拜尔议员只好说他隔一日就会在议案上面签字。他说，
除非我的助理是明天告诉我们知，你们今晚不敢是告诉他知这个法案里面的问题，我明天就在676号议案上面签字。
他当场做出的这项承诺赢得了满堂喝彩。除了全民健保的支持者外，一群关心枪支问题的母亲亦都到场呼吁拜尔议员重视枪支管制和枪支安全的问题。还有几名选民关注网络中立，他们要求拜尔议员致力捍卫网络中立原则，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隐私权。除了有投票权的选民到场之外，并没有投票权的居民亦都可以到场 诉说他们的担忧，因为来自印度的移民已经在美国工作了十几年，不过由于目前美国移民法规规定每年向每一个国家发放的绿卡数量不能够超过总量的 7%， 而由于印度人口众多，他等了11年还没有等到绿卡，照这样的情况下去，他说要等70年才能够等得到。他呼吁拜尔议员支持众议院第392号议案废除 7% 的上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伟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救援人员继续在墨西哥搜索生还者，据报道黄岐山秘密会见班农。美国活动人士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呼吁停止遣返脱北者。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墨西哥有关当局说，星期二的 7.1 级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93人，而同时搜寻人员继续在废墟当中搜索生还者，不愿意放弃最后一线希望。墨西哥民事保护负责人说，其中155人是在首都墨西哥城遇难。他星期五在推特上说，其他地区的死亡人数不变。莫雷洛斯州有73人丧生，布埃布拉州有45人死亡，墨西哥州有13人遇难，格雷罗州有6个人丧生，瓦哈卡州有1人死亡。从星期二以来，墨西哥中部的救援队一直在夷为平地的建筑物当中搜索生还者。墨西哥搜救人员在以色列、日本和美国等国家的救援工作组支持之下，已经在墨西哥城和周边城镇救出最少60人。地震三日过后，搜救人员发现的尸体数量已经远远超过生还者，但有关官员说，搜救犬和感应器在某些地方发展了生命的迹象。墨西哥军方说，已经有116人从瓦砾当中获救。墨西哥总统聂托说，搜救人行动将会继续下去，他称赞墨西哥人在灾后作出的迅速反应，并且强调当务之急是搜索生还者，并且要为需要的人提供资料。美国国际开发署星期四向墨西哥城派遣了携带搜索工具和医疗设备的60多名灾难应急人员。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格林说，他们将会和墨西哥救灾当局密切合作，帮助救助地震的生还者，并且估计地震当中建筑结构遭受的损毁。有关官员集中精力搜索生还者和照顾伤患的同时，被地震打乱生活的人正在考虑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做。大约2000所住宅受到地震破坏，其中很多人已经无法入住，令到住户无家可归。据英国金融时报在星期五报道说，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上个星期飞往北京，和黄岐山举行了秘密会谈。有分析人士认为，在这个政治敏感时刻，黄岐山接连会见重量级访客，显示他不单止不会退任，还将会在习近平第二任期内被委以更加重要的角色。两名匿名的知情者向《金融时报》证实了班农和黄岐山会面的消息，他们说会面是在中南海举行。之前班农在香港一场由中国国有的投资银行里昂证券主办的大型投资者会议发表了闭门演说，期间他赞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班农在香港发表演说之前，中国方面就联络了他，想问他有关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的问题，这些都是班农香港演说的主题。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其中一名知情者透露，黄岐山通过一名中间人安排了今次90分钟的会面，并且强调两个人会面与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中国并无关系。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报道任何有关今次会面的消息。星期三，黄岐山还在中南海会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次会面来得突然，似乎连黄岐山本人亦没有料到。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透露，黄岐山在会见开场白当中说，得知这个时刻来访问中国，提出要见他，他感到很高兴，但他亦非常高兴，所以他就经过请示，今日就能够和李显龙夫妇会面。 美国部分关注北韩人权问题的活动人士在星期五傍晚聚集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呼吁中国停止遣返北韩人。他们举着"让北韩难民自由，帮助北韩人民而不是今时"等等的标语，而同时他们还一一读出被中国政府遣返的北韩人的名字。北韩自由联盟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据主席苏珊娜·斯科尔特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北韩难民的所作所为是暴力、非人道和野蛮，是非法行为。他们选择在9月是因为中国在9月签署了加入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而中国正在违反这项公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份调查报告，说印度的劳工被剥削。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究竟在美国协助死亡是不是美国宪法的基本权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纽约州的上诉法院最近在一项具有争议的判决当中，维持了该州禁止协助死亡的合法性，判定这个法律并没有违反病患的美国宪法权利。这项判决在以自由派著称的纽约州以至全美国都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再次引发有关安乐死的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的报道。
纽约州的终审法院就是纽约州上诉法院最近在迈尔斯起诉斯莱德曼这个案件之中的一致判决，说协助死亡并不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判决说，虽然纽约州长期以来一直判决说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有权放弃拯救生命的医疗护理，但是他们拒绝接受原告提出的一个论点，亦即是个人拥有他们所定义的协助死亡的基本宪法权利。判决还说，纽约州禁止协助死亡的法律是出于保护人生命的州的合法利益。原告马尔斯现时已经去世，被告斯莱德曼是纽约州司法部长。另外一名原告纽约州律师埃里克塞夫对纽约州上诉法院的判决表示失望。
I can't think of anything that an individual has greater right to than control over her or his own ending.
塞夫说，他想象不出一个人有什么比可以控制自己生命的终结还要大的权利。当确定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他知道自己已经没办法痊愈的时候，他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在他最后闭眼之前要忍受有多大的痛苦。原告律师埃德温·沙勒特认为，纽约州上诉法院不应该判定协助死亡违反了纽约州的相关禁令，并且将他当作是刑事犯罪来看待。
We had expert and other evidence that said that aid and dine, the practice as we describe it,
沙勒特说，一些专家和证据都表明大家所说的协助死亡在医学上亦或在伦理上都是一个恰当的治疗过程。纽约州法庭长期以来亦都认为病患拥有宪法所赋予的自主权，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治疗过程。但是原告的另外一位律师设在华盛顿州的生命终结自由项目的主任海瑟林·塔克尔表示，这个案件在纽约州的败诉并不能够阻止全美协助死亡的潮流。据他的介绍，目前在华盛顿、加利福尼亚、俄勒冈、佛蒙特、科罗拉多以及蒙大利等州协助死亡已经合法化。
Those states all allow a dying patient to ask a doctor for medicine that the patient can.
塔克尔说，这些州都允许临终病患请求医生给他们开药，等他们吃了之后可以平安地死去。因此全美有一个很强的要求给予病患这个选择权的趋势。 他认为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虽然他们在纽约州败诉了，但 70% 的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支持的力量会日益扩大，这些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纽约州司法部长办公室婉拒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的请求，但是全美各地支持政府立场的保守派人士以及组织对纽约州上诉法院的上诉判决拍手称快。他们指出，美国独立宣言明确指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就是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此外，宪法第14条修正案亦都赋予每一位公民以平等法律保护的权利。纽约人维护宪法自由组织的立法部主任史蒂芬·海福德指出，某些人所说的协助死亡，讲白了就是医生协助病患自杀。
This decision is going to save lives and protect vulnerable people from being pressured to end their lives.
海福德说，这个判决将拯救人的生命，并且保护弱势人群不被胁迫去结束他们的生命。他们相信这些肯定是一项正确的判决。他和其他州法庭作出的判决，以及联邦最高法院20年前作出的一项判决，结果是相似的。前在纽约州的残疾人权利中心的权利倡议部主任史蒂芬尼·伍德·沃德表示，这个判决对残疾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Assisted suicide would targe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it would essentially say that disabled people would have access to assistance in dying.
伍德·沃德说，协助自杀会将残疾人作为攻击的目标。他会说，残疾人可以享受协助死亡的待遇，但是如果非残疾人要自杀，就要鼓励他们生存下去，这样使到人对残疾人有一种成见，那个、就是我们的生命不值得去生存。由于迈尔斯控诉斯莱德曼这个案件之中参与审议的只有五名法官，因此原告下一步准备请求纽约上诉法院全庭七名法官对这个案件进行重审，但是鉴于这个案件的原告是依据纽约州法律提起诉讼，而并不涉及联邦法律，所以除非原告改为依据联邦法起诉，否则纽约州上诉法院的判决将会是这个案件的终审判决。一些保守派人士特别提到，美国国会众议院2017年9月14日投票推翻了2015年尊严死法案，该个法案2016年12月由华盛顿市市长穆里尔包扎签署成为法律，一度使到协助死亡在该市合法化。除此之外，川普总统新任命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戈萨奇是一名坚定的保守派人士，他曾经公开反对安乐死，以此可以预料川普政府在协助死亡的问题上将会趋向保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的报道。
一个人权组织说，印度的砖窑行业的几百万劳工正在陷入债务缠身、工资太低的恶性循环当中。他们被迫带着子女在高温和灰尘弥漫的砖窑当中生活以及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反奴役国际组织星期三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说，北部旁遮普邦各地运作的近100,000个砖窑雇佣了大约2300,000劳工。窑主在制砖季节开始前向几乎所有劳工提供的贷款，使这些劳工即时债务缠身，高达10个月的整个制砖季。窑主扣发劳工工资，而且没有记录，使窑主因此支付给劳工的钱远低于应该给的数量。高达80%14岁以下的儿童炎热月份里面每日平均工作9小时。由于工人所赚的是按砖的件数计算，他们的家庭为了提高产量被迫将子女送去劳动。这份报告还说，砖窑的生活条件很差，空气中弥漫着灰尘等化学物质，而且没有自来水，全家逼在不够8米的房间里面。报告中提到的反奴役国际组织的伙伴机构社会正义志愿者敦促印度政府实行砖窑劳工最低工资和童工法，确保儿童接受适当教育。社会正义志愿者组织干事长加伊辛格说，现在是政府负起责任结束21世纪不应该出现的这种剥削的时候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57年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针对克劳斯科特一案宣布了重要裁决。
Good morning, everybody. Number 155,
record. 特雷德·斯科特原本生活在密苏里州，密苏里州是一个蓄奴州，后来他被卖给一名军医，随主人前往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居住了四年，后来又回到密苏里。根据国会1820年通过的密苏里协定，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不实行奴隶制。斯科特提出，既然他在自由地区居住过四年，就应该成为自由人。他将官司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决国会无权禁止奴隶进入任何地区。1820年的密苏里协定违反美国宪法，斯科特不能够成为自由人。詹姆斯·布坎南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正赶上最高法院宣布裁决。布坎南以为无论是南方人或是北方人都会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被奴隶制度引起的争议画上句号。但是事与愿违，斯科特一案的裁决不单止没有平息风暴，反而激化了矛盾。堪萨斯地区定居者分为两派，一派支持蓄奴，一派反对蓄奴。过去几年，两派势力互不相让，甚至各自组建政府。合法政府由支持蓄奴的人控制，反对派政府则代表废奴主义者的声音。支持蓄奴的人希望召开宪法大会，被堪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奴隶州，他们通过议案，由蓄奴主义者决定大会代表人选，被大会享受立法的全权自由，剥夺堪萨斯居民对自己宪法的表决权。堪萨斯地区的总督约翰吉尔里否决了议案，但是他的否决马上又被议会推翻。支持蓄奴的人叫吉尔里走出堪萨斯，有些人甚至声称如果他不肯离开就要开枪打死他。几个月来，堪萨斯地区的局势极端紧张，吉尔里总督努力维持当地的和平，但是丝毫得不到联邦政府的支持。这种情况令他感到十分气馁，因此向布坎南总统提交辞呈。吉尔里辞职后公开表示，堪萨斯的大多数定居者都是热爱和平，只有极少数人制造事端。他说，一小群权贵希望使堪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奴隶州，如果失败，他们就希望挑起内战。布坎南总统任命一个新总督，告诉他知堪萨斯地区奴隶制度的存废一定要由当地居民投票决定，当地居民必须享有公平的机会，决定接受还是拒绝使堪萨斯成为美国一个州的新宪法。1857年5月底，堪萨斯地区新总督走马上任，他向堪萨斯居民发表政策讲话，保证执行蓄奴主义者掌控下的议会所通过的法律，但是前提条件是这些法律必须符合美国宪法。他敦促所有人参加投票，推举即将召开的宪法大会的代表人选。新总督说，他希望宪法大会能够产生宪法草案，被堪萨斯居民投票表决。他补充说，堪萨斯居民就奴隶存废的问题表决前，国会不会被堪萨斯成为一个州，无论是奴隶州还是自由州。但是大多数废奴主义者并没有参加投票，原因有两个。如果不是主张蓄奴的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名字从选民名单上删除，就是他们自己觉得选举不公正，所以拒绝投票。 最后选举产生的60名宪法大会代表全部都支持速奴。他们计划秋天开会筹措起草堪萨斯地区的宪法草案。这次制宪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是粗人，不读书不识字，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们都希望堪萨斯成为一个奴隶州。他们撰写的宪法草案一开始就宣称私有财产所有权高于宪法，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丝毫不亚于人对任何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宪法草案的其他内容包括严格限制给奴隶自由，禁止获得自由的黑奴进入堪萨斯，规定宪法在7年内不得更改。制宪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希望直接将宪法草案递交国会批准，他们不想给堪萨斯居民就草案投票表决，因为他们相信一份承认奴隶制合法性的宪法一定会遭到大多数居民的反对。不过亦有少数代表知道，除非宪法草案得到堪萨斯居民的支持，否则国会不会批准堪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两派势力最终达成余下妥协，就是堪萨斯居民可以就奴隶制度的全废投票表决，但是不就宪法草案本身投票。如果选民赞成奴隶制度，堪萨斯就对新的奴隶开放；如果选民不赞成奴隶制度，堪萨斯就不再接受新的奴隶，但是现有奴隶可以继续保留。这个妥协方案遭到堪萨斯地区废奴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指出宪法大会这样做使他们只能够就有限的奴隶制度或是无限的奴隶制度进行投票，彻底剥夺废除奴隶制度的自由选项。布坎南总统曾经保证要使堪萨斯居民有机会就自己的宪法投票表决，但是内阁官员对他说不要去管先前的承诺，因为美国人民已经厌倦了堪萨斯争端，会赞成任何解决方案。他们还对布坎南说宪法草案的通过就意味着堪萨斯问题的解决，南方人会感到满意。不用多久，北方人就会将堪萨斯的事抛在脑后。布坎南迫于内阁压力，终于决定要求国会接受堪萨斯宪法草案，使堪萨斯成为一个奴隶州。而同时，堪萨斯地区就奴隶制度的全废进行投票，大多数废奴主义者没有投票，坚决要对整个宪法草案表决。即使很多票都不合法，堪萨斯官员还是宣布奴隶制度得到批准。他们敦促国会立即接受堪萨斯成为一个州。过了没多久，布坎南总统亦向国会传递同样的意思。布坎南的主要反对者是同属民主党的伊利诺伊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杜格拉斯并不反对奴隶制度，但是他坚信堪萨斯当地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有权做出自己的取舍。杜格拉斯参议员联合了参议院里面的民主党人和反对奴隶制度的共和党人一起反对堪萨斯议案，结果以失败告终。参议院最终还是同意接受堪萨斯作为一个奴隶州加入联邦。但是国会众议院拒绝接受这份议案，并且决定由堪萨斯人民就宪法草案进行投票，参议院没办法，只好妥协。这样堪萨斯当地的居民终于赢得表决权，最终以压倒性多数票否决制宪大会提出的主张速奴的宪法草案，堪萨斯最终未能作为一个奴隶州加入联邦。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是一名美国学生，在纽约读大学。他的一个要好的同学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李华。今天 Michael 刚刚在校园里面撞到李华，李华会在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couch potato 和 nuts。
Hey, Michael, 你去哪里？
I'm going to meet John at the subway. You've met John, haven't you?
诶，是不是上次在一个 party 那里，你和我介绍那个戴眼镜的人啊？
Yes, I want to drag him out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he's such a couch potato.
他是什么话？ Couch potato? 什么是 couch potato? 他喜欢吃薯仔？
No, couch potato is an expression used to describe someone who sits in front of the TV all the time, eating junk food, such as potato chips.
Oh, 原来 couch potato 是指一个人成日在电视机前面吃零食。我知了， couch 是 sofa, potato 是薯仔， P-O-T-A-T-O。 但是 Michael, couch 是怎样拼的？
Couch is spelled C-O-U-C-H。
这个常用语好得意噃，咁 couch potato 系咪只能够指人呢？
Yes, i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those who are lazy and unmotivated.
哦，只能够指人，嗰啲懒懒散散、冇活力嘅人。好，下次我就叫我哥哥 couch potato， 佢成日睇电视，一睇就睇到三更半夜，食啲嘢周围抌，地毡啦、sofa 啦，周围都有。
My father's like that too. My mother is always angry with him, but he doesn't care.
诶，你爸爸都系咁噶？如果我系你妈妈，我都会嬲啊。
But sometimes, after a really hard week at school, I also just want to collapse and be a couch potato.
一个星期喺学校读书实在好攰，翻屋企做一次 couch potato， 我谂仲系可以嘅，只不过唔好日日都系咁就得啦。
Yes, Li Hua, I agree. 李华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John and I are going to play tennis.
你哋要打网球啊？真系好啦，我而家学紧打网球啊。
That's wonderful. You know, some people think I'm nuts for having a friend like John.
有啲人觉得你系咩话 ？Nuts? Nuts 唔系花生杏仁之类嘅果仁咩？你同 John 做朋友同食花生有咩关系啊
？No, nuts here means someone who is crazy.
原来 nuts 喺呢度系讲一个人做嘅事好怪，大概就好似中文里边所讲嘅，你傻噶，系咩啊
？That's right. John can be rude, and he also argues a lot. Sometimes he does drive me nuts.
佢睇嚟唔似得好似对人冇礼貌。喜欢跟人拗颈那类，你刚才说 drives me nuts 是什么意思啊？
Drives me nuts means he makes me crazy.
我还可以说 drive me nuts 或者是 drive someone nuts。 诶 Michael， 那天我去移民局办手续，排很长的队，我站了一个钟头，真的很生气啊。我可不可以说 they drove me nuts？
Of course. You know, my mother used to make me clean my room every nigh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and that drove me nuts.
你读中学嗰阵时，你妈妈每晚都要你打扫房间，真系有啲受唔住。Hey, Michael, 你识得我嘅朋友张红吗？
Oh yes, she is nuts. She spent $200 for a dress, and it's ugly.
系啊，张红呢个人有啲问题嘅，花$200买件咁难睇嘅衫。不过 Michael， 你总系批评人哋买啲嘢嘅。You sometimes drive me nuts, too.
Li Hua, I think you're learning these words too fas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couch potato， 指就是那些经常坐在这里看电视吃零食的人。而另一个就是 nuts， 就是说一个人不正常，做的事很怪。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就够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段波736/5000赫，40.73米。